好，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啊。第一，先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好，我们来一块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啊。预备起。
色无心之人被色心的神弄瞎了眼，不要嫉妒荣耀福音亮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基督本是神的像啊。那么基督本是神的像，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章十五节也有，爱子是当不能看见是神的像。圣经是不是多处地方强调了基督是神的像，对吧？基督神的像，像就是相片啊，照片啊，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像。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啊，也有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啊，预备起。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好啊，就到这儿。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像。那么这个真这个字啊，原文里面没有，这是中文和俄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加上的，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不过这个话呢加的是对的啊，可不是乱加的，加的是对的。那么因此呢，他是神的像，但也是神的真相啊。这一会儿再讲啊。再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好，我们来一块读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预备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垂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可以这么理解，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却怎么样呢？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他竟然把神的形象好像隐藏了，然后穿上了人的形象，奴仆的形象。你看，这都是在讲一样东西，讲形象。但是他说到形象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什么是人的形象？他不说浓眉大眼高鼻梁，不说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个是人的形象，对吧？那么你就想一想，神的形象呢，那是指什么讲的？那是指着他的崇高威严、圣洁公义，讲那件事儿。好，第四，再来看一处圣经，那还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这个圣经是咱们要反复用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反复用了之后呢，盼望咱们真的能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不是记在脑子里，而是能够把它印在心上啊。我们来一块读一百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在最后读一个圣经，林后三章六节啊，林后三章六节。预备起。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
好，最后一句，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好，那透过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呢，那我们今天再上一堂课就不能把整个的这个讲完，要留到明天去了，所以只讲一个主题。那么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思想什么叫做像，那这个像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尤其是那个叫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说的，它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用到两个词，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像。 啊，如果你有一个照片，那么照片就是你的像，你就是这个照片的本体，就是这么一个区别。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只要能够把这个本体和像搞清楚，那么对于我们前面的几节课当中所讲的什么道德律啊，然后还有这个礼仪律、民事律啊，还有这个教会当中定的法规啊，那么以及和神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能够把它捋得更清楚一些了。那么之所以把它捋不清楚啊，过去我也想把这个事儿讲清楚，但老讲不清楚，为啥？没方法，不知道怎么讲才能讲清楚。哎，后来我发现了，只要把这个相和本体搞懂，那么讲那件事啊就好讲懂了，反而容易讲了。哎，就是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表达的方法和表达的语言。那因此我觉得这个本体和相，虽然这两个词我们经常用，但是没有深入的思想，那么因此就会变得有一点说不懂也懂，说懂实际上也不太懂。正如什么是时间，天天用，现在几点了，什么时间，经常用，但真的问你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真的理解啊，是这样。那同样的，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了好多词，因为用惯了，用多了，连小孩子也都用，实际上不见得你理解那个词的意思。你说不理解吧，他在用，你说他用吧，可是他其实并不知道那个词表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所以说，那我们这一堂课呢，重点就讲什么是本体，什么是相啊，什么是本体，什么是相。说到本体和相呢，咱们就打个比方说，说到人的时候还是容易简单的啊。什么是本体啊？我就是个本体，我的照片呢就是个像，这就结束了啊，这就结束了。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并不这么简单就能够表达什么是本体，什么是像。只有那些抽象的东西啊更难表达，是非常难表达的。比方这么说吧，那个说到这个水果啊，你说一个水果，那如果你说一个水果呢，那你会看到呢可能会这么样一个，假如果这个是个水果，橘子，给了你买了一个啊，你们没有去过南方，没吃过不知道，那我呢买回来一个，就这一个，到了北方之后啊就这一个，我就送给你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橘子啊，啊，那橘子的话这个咋吃啊，没见过，剥皮啊，剥了皮就能吃啊，好吃不好吃？我不敢吃，好吃你尝尝。我要说跟你说好吃，怎么说完了你都不知道啥味儿，对不对？酸甜可口，哎呀真好，你吃。但是他听了之后呢，他不知道啥味儿，只有吃了就知道，那他就剥开皮了就吃了。那一吃之后呢，发现了吗？橘子不见了。但你吃了，你吃了之后呢，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两样东西，一，味道你记下了，嗯，我知道，就那个味儿你体会了，样你也记住了，那么大，颜色形状你也记得，可是现在那个橘子不见了。那么好了，那一会儿来了一个，哎呀你看把你乐的，你咋呢？哎呀我吃了一个橘子。啥叫橘子啊？我没见过。那我告诉你吧，这么大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皮剥开里面是像蒜瓣似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可跟蒜不一样。哎呀那个味道啊，哎呦，你说酸不是很酸，你说甜，哎，也不是太甜，但是吃的就是好吃。你给他讲讲半天，那个听的那个人呀，实际上呢你说不知道吧，好像也知道点了，你说知道呢，实际上啥也不知道。那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在你的里面呢有一样东西留下了，就是啥呢？那个你刚才吃的那个橘子啊是实体，你吃了，当他吃了之后呢，在你的脑子里面呢记忆当中呢留下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呢既有那个形状是个照片，它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也照了个相，连味道也照了个相，存在了你的记忆里面了。所以呢，那你说的橘子啥味儿啊，那么你就从大脑当中去找那个照片去了。你所找的照片不是样子的照片，找的是味道的照片。你发现了吗？今天咱们在世界上数码相机你能照样，你照不出味儿来。你人再聪明，照相机照得再好，你把味道照不下来，是不是？可是我们发现上帝给我们造了个照相机，就叫记忆，那个东西写上去就忘不了了，尤其是酸，是特酸的话， 那个照出那个像啊，就非常的深刻。你每一次提到上一次吃橘子把牙酸倒了，每一次说橘子，马上牙还感觉到有点，哦，就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来了似的。为啥？记忆太深刻了。那实际上这牙已经不痛不酸了，可是那个照片在你里面放着，因此有一个照片，形状的照片在里面放着，味道的照片也在里面放着。好，那现在有两样东西了吧？橘子是什么呢？橘子是实体，大脑里面放的，大脑里面放的是照片。哎，这就有两样东西了，有关系了，一个是实体，一个是照片。好，那我现在呢，你刚才说了来了你的朋友之后啊，问你吃的啥，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不是在讲你刚才手里面拿的那个橘子，你不是在讲那个，而是你在讲你脑子里面那个橘子，因为你一边讲一边想，而不是一边讲一边看。假如果有个食物，你跟他讲着，你在这看着，一边看着一边讲着，那叫做你讲的是实体，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在讲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讲实体了。你讲的时候呢，你是闭着眼睛都在讲，你闭着眼睛都说啊什么样啊算，你其实没有看，闭着眼睛。但是闭着眼睛能看见吗？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为啥呢？因为你已经不用肉眼看了，肉眼所看到的是外在有感官的东西，但是当你照了相之后，你的眼睛就像是那个照相机的快门，像那个叫什么，前面那个叫镜头，他眼睛呢就像镜头，瞄准那个东西，调准了焦距，里面咔嚓一照，哎，相片洗到记忆里面去了。只要洗到记忆里面，眼睛就可以不用。然后你在讲的时候，你可以闭着眼睛讲橘子啊，什么样什么味儿，闭着眼睛可以讲。但是你里面呢，就会发现好像里面有个眼睛一直在看着记忆当中留下来的样带味儿，都在那边存着。那这个时候会发现呢，如果不说你刚才手中拿的，单单说脑子里面记的，记忆里面记的和你口中说的，那又是两个关系。似乎是口中说的是记忆当中的那个橘子的照片，而脑子当中的那个记忆当中那个橘子呢，是你说的实体。听懂这个意思吗？啊，这就是两层关系了。一个是真的橘子，它是个实体。记忆当中的橘子，记忆当中的是个照片啊，记忆里面，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像。什么像呢？是这个橘子的像。但是当你在给人说的时候，你不是在说这个，而是在说这一个，在说记忆中的这个叫什么？叫言说。言说的什么呢？言说的是记忆中的，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出来的这个就叫像。那这个时候会发现，言说的是个像，而记忆的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它的实体。可是呢，这个像呢是这个实体的像，是这个像的实体。懂这个意思吧？啊，我是要想讲这个关系。可是言说的，我这个言说的呢，你会发现呢，你听到的是声音，你听到的声音。所以说，真正的语言不是说出来的声音，真正的语言是记忆当中的描述。因此呢，这个描述这个东西呢，它可以用多种方法。它既可以用声音描述，那是会说话的人。哑巴呢，它不用声音也能描述，叫哑语。因此就变得语言就变得丰富了。这个言说的语言就可以多种语言，有声音做语言，有肢体做语言，也有文字做语言，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语言呢是丰富的，语言是丰富的，可是那个实体只有一个。那么到了像这儿的时候呢，像是多的，像是多的。那我可以用肢体语言，用声音语言，还有一种方式用文字语言啊。但是不管用什么语言，只要你说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个像，而这个像说的是你脑中的，在你这个记忆当中留下来的那个实体啊。那好，那这个叫像。那我现在说了，那我说了之后呢，那会发现呢，我说了之后只有一个人听，我说了一遍一个人听，另外一个人问我又得说一遍，那人后来就研究了一个方法，能不能有个简单的方法只说一遍很多人都能听啊，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写。那他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文字并不是语言本身，文字只是语言的符号，是不是啊？那就有了文字了吧。这个文字是言说，是说的是话，这个话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个话可不是声音啊，那肢体也可以有话， 声音也可以代表话，就表明那个话你得理解话是啥意思啊，话什么意思。但是能够把这个话，你说的这个话呢，能让多人看的话呢，你发现了吗？文字可以让你说的话被记录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文字就变成说的这个话的符号啊，这符号了，就变成符号。那如果它是一个符号呢，那就说明呢，文字就变成了画的像，它就成了画的像了。那这个画呢，它就变成了它的实体啊，变成它的实体。而这个符号呢，就变成了它的像，这个理解吧？啊，好，这不是就有了，这是我亲自写的。但是我为了让它大家能够读得懂，我会图文并茂，我一边说着句子，下面还画着，甚至还涂上颜色。不管你怎么画，那你就会发现跟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句子啊差距太大了。你努力的想把它说清楚，想让人听明白，但是你会发现没办法让人能够跟你记忆当中的感受是一模一样。你说到那个句子酸的时候呢，你甚至带着动作，哇，好酸，但是人家听了之后呢还没感觉到酸。这就表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也就是只要把脑中的那个记忆当中的那个实体变成照片，它就会有很多的损失，损失到别人大概只能够了解其中啊，能了解10%就不错。透过你说的那个橘子，他能够了解到你吃的那个橘子当中10%都不错。但是呢，大家会觉得我说得很清楚了，你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人永远听不清楚啊。这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呢，听的那个人想的跟你脑中想的跟你想的那有多大的差距吧？那么这是不是就看到了像和实体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那简直是本质上的差别，而不是量上的差别，对不对？那是本质上的差别，不是量上的差别。好，那是说的。那如果我现在写下之后呢，也画下了，另外一个人说我也想把橘子告诉别人，我就把你这本书抄一下，你抄的这个呢是不是就是我写的那一个的像，就等于复印了一件吗？复印了一份吗？可是没有复印机啊，你要抄的话呢，你发现你抄出来的那个跟那个原稿之间呢又有一点误差，不过误差不是很大了，不是很大了。因为啥呢？因为你抄的时候很有可能字会抄错啊，啊，那这就说明呢，这个抄的这个中间呢会有一些误差。虽然有一些误差，但是呢，要给你重新写一个比它那个原稿之间呢像的程度更大一些，啊，好吧，那再来一个抄的，啊，抄写的，那这个抄写的这个呢也叫做符号，叫影印的啊，叫影印。这个影印的符号，那么它是什么呢？它也是个像。这个它要是它的像呢，那这个文字这本写的这个呢，就变成了它的实体了。哎，那我想给大家说明一个事儿啊，就会看到，所谓的实体，所谓的实体没有绝对的，因为当它在这儿是它的是它的实体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它的像。你说到底它是个实体是个像呢，那得站在哪个角度看，站在这个角度看它叫像，站在这个角度看它叫实体，这是不是就没有绝对的实体了？所以说你是一物的实体，可能就是另一物的像，你是另一物的像，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物的实体，对不对？那么这就表明在万物之间你想找到绝对的实体是找不到的，没有绝对的实体，没有绝对的。那么它其实同时是像的同时，同时也是实体啊，也是实体。好，那咱们就再说这个橘子吧。那如果我在这儿推的话呢，推到这儿了，就是这个橘子应该就是实体了吧。但是有一样，橘子是什么实体？它是植物的像。你看你还可以把它归到类啊，它是植物的像，它不是动物的像。那么当我们说到植物的时候，可以联想到橘子啊、苹果啊、梨啊，你不会想到狗啊、猫啊什么的。因此这橘子它是植物的像，而植物才是它的实体。那么植物背后呢，它有一个共同法则。那么你看得见的橘子也好，梨也好，它背后它都有一种植物的什么细胞分裂啊，怎么长叶啊，怎么开花，怎么结果。你看那个是里面的那个法则，是外面看得见的这个橘子的像，实体。而外面看得见的这个呢，是里面那个看不见的实体。那么只要你看到了橘子背后的那个法则，那你就看得深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绕来绕去，你发现吗？它都是浅的。那如果你看到橘子背后有一个法则，就看深了。 但是你会发现，看到这个法则的时候，你会发现橘子背后的法则跟苹果背后的法则是一样的，那你就找到类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植物，叫做果蔬类的，你就找到了一类。那么这样就会看到，哦，苹果也好，梨也好，橘子也好，它就是那一个水果类的像。而那个苹果类的那个法则呢，不管在苹果树上，在橘子树上，在什么树上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就研究出一个方法，可以把苹果跟梨嫁接在一起，因为他找到一个共同的法则啊，是不是？那么在找到那个法则之后，那个法则背后还有东西，它是什么的像？那这个东西再往后面找，它是什么的像？我们一直找找找找找找，找到不能再找了，它只是下一物的实体，不再成为另外一物的像。那是不是找到头了？你说它有头没有头啊？任何一件东西都有头，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头。那么我们从这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终于找到头了，那就找到那个头了，它就只是实体，不再是像的时候，就看见基督了。为什么看见基督呢？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就表明万物当中的任何一物的法则最后都连在了基督那里，都连在了基督那里。哎，那你找到基督那就找到头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像，那你就知道那基督的背后还有一位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体，是谁呀？神，是不是神呀？可是现在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的像啊，人家加了一个字叫真像，真像，这就表明这些东西是他的像，它不是真的，是虚的，不能说叫它假的，它不是真的，叫虚的。为什么叫做虚的呢？就是它不够真实，不够实在，所以说这个像是虚化的。但是基督是神的像，是真的。我想能够把这个真相和那个虚像呢，怎么样能够表达呢？这样说吧，我往这一站，你拿个相机给我照一个像，你不管照的再像，它都是虚的，它不是那个真人。但是呢，有一个呢，你照的这个像，你说我拿摄像机摄下来，你拿摄像机摄下来，就跟刚才咱们说橘子一样，味儿你说摄不出来，味儿摄不出来。也就是说，你拿照摄像机能够把这个人的动作都摄下来，说话的声音也能模仿出来，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怎么想的你摄不出来，他脑子里面怎么想你摄不出来。因此呢，人家怎么看那个录像的时候，不管怎么看都不如见到真人，不能够，都不如见到真人。因为这个真人可以亲手摸，可是那个录像里面你摸不着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再像再像，它是虚的，它是虚的。但是基督是神的真像，像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说真像的话呢，你不能说真像那是像到99%，如果真相像到100%呢，那才叫真相。如果你像到99%，也只能说太像，但还不算真相。如果真相的话呢，就100%的像，啥意思？那就一模一样了。如果你能不能给我照一个像，那个像给我一模一样，那现代人除非克隆，那些克隆出来的话是不是就一模一样呢？还没有经过实验，人以为克隆出来的羊跟那一只羊一模一样，因为你不是那只羊，你怎么知道这只羊跟那一只羊一模一样，对吧？除非就是你既能做做这个羊，又能做做那个羊，然后才知道这个羊跟那只羊一模一样。你就是看到的克隆羊跟那只羊一模一样，你还是看到外表的，到底他们的心理反应啊什么，是不是都是完全一样的？再加上动物还是没有灵魂啊，你能不能克隆一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模模一样？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就说最多是像到一定的程度，达到80%、90%、99%，但你没办法克隆出来跟那个一模一样，没办法克隆出来跟那个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像，是真像，真像像到多少？100%。那如果是100%的话呢，就表明了他跟这个人已经没区别了，像跟实体之间已经没区别了。那如果没区别的话，那就是一个了吗？说不是一个，因为它是它的像，表明是两个。它是它的像，表明是两个。但是由于太像了，像到什么程度？像到跟一个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想一想，到底这个基督和神之间我们该怎么表达呢？如果它像到一模一样，那就是一； 但是说到一的时候又说他二者有区别，那就是二，到底是一还是二呢？这在说基督和神呀。所以说既是一又是二，现在又来了一个圣灵，圣灵也是跟神跟基督一模模一样，也是有区别。那到底是一呢还是三呢？既是一也是三。说到一的时候是指着圣父圣子圣灵一模模一样，说到一模模一样的时候立马又想到说他是各是各是三。那因此怎么样给他给这位神取名呢？就叫做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样取出来的。这三位一体这样取意思他有一个一但也有个三。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加以解释，一是指什么说的呢？乃是指着圣父圣子圣灵本质相同。那么说到三呢，圣父圣子圣灵不叫位格，这个位格用的不当，应该叫什么呢？叫做它的实体不同，本体不同，各有各的本体，各有自己的本体，但是本质又相同，本体不同，本质相同。圣父是圣父的体本体，圣子是圣子的本体，圣灵是圣灵的本体，但是三个本体内一个本质，一个本质，它是这样来表达的。因此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说圣父跟圣子有区别，因为子是父的像，这是不是有区别啊？但是确确实实圣经告诉我们说真像是百分之百的像，那你就知道它像到没区别，又像到没区别。因此这也就成了对三位一体的简单理解。我们一想到那独一的神，就立马想到他有三个独立的不同的本体，一想到三位格是三个独立的本体，立马就得想到三个本体乃是一个本质，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那既然现在找到这儿，你看万物的背后找到法则，法则找到基督，基督就是万物的实体，他不再成为另外一物的像。即便说到他是神的像，他也是真像。那如果说也是真像的话，那么这就表明这个实体啊已经不能够单单用实体来表达了，而因另外再加上另外一个词，说它既是实体同时也是本体。因为本体啊就只是实体，不再是另外一物的像，那么就到本体到头了，它就是本体。所以说对基督来讲，它是神本体的真相，它是实体，它也是本体，并且它是一个独立的本体，独立的实体。可这个实体呢是万物的实体，但是它却不是另外一物的像。他说他是父的像，那是因为他也与父真像。所以说真像的时候呢，只是说到有区别，但可不是像咱们看到的这个像而给他的理解。这是咱们找到这个关系吧。啊，现在就这样。他不过这个举子来讲呢，他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毕竟这个举子嘛，我们还是吃过见过的。那现在呢，咱们想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就按照刚才这个方法再想另外一样东西，想什么呢？想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啊，想一个抽象的东西。那我们就比方说想大，想象一个大，大的话，你看你在这儿比吧，这个摄像头跟这个话筒相比，哪个大？话筒大于摄像头。是吧，话筒比这个摄像头大，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比话筒跟摄像头，是比大的。那你就不要说摄像头的话筒，因为比大的嘛，大比大大，这个大比这个大大，对不对？但这个大呢比这个大呢大，所以这个大大于这个大，这个大大于这个大。那现在这个呢，这个大大于这个大，这个房子的大呢大大于这个大。那如果呢这样一比，那我们就会发现呢有不同的大出现了。那我们在这儿写吧，你看大大大大，那这样出现了之后呢，那你会发现其实这还是画的形状，并不是真正的。那这个大呢是这个大的像，那这个大是这个大的实体，但是它是它的实体，但是它是这个大的像，对吧？是这个大的像啊，它是它的实体。那这个大呢是这个大的实体，是这个大的像。那我们现在找到大大大大到头，没有一个比大更大的大，又找到哪儿去了？基督。 又找到基督那里了。所以称基督是呢至大的，至大，到了那儿的至大啥意思？没有比他再大，没有比他再大。因此这个至大这个词呢只能用在神身上，除了神之外没有至大，都是相对的大。你在这儿大，你到了那儿你就不大了，你是相对的。但到了神那儿的话，至大。哦，终于有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至大。那我们再找一个公义，那公义也是一样，公义找到头了，那叫做至公。上帝不但是至大，上帝是至公，至公义嘛，对吧？那圣洁呢？找到上帝那里，上帝叫做至洁，没有比他再圣洁的。所以就有一些词用在神上，至大、至公、至义、至圣、至洁、至爱，是不是？这都为什么用这些词来表达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头了。那如果到头了，到了这儿了，你看实体、本体、至大、至公、至义啊等等。那咱们现在再看一看，就这个大和这个公和这个义相比，哪个更大啊？哪个更大？假如果说你说至大大于至公，如果大于至公的话呢，那就表明至公啊他就成了他的相了，他就没到头。如果你都找到头的话呢，那至大至公之义谁大？一样大。至大至公之义哪个公？一样的。至大至公之义哪个义？一样的。如果都是一样的，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至大等于至公，至公等于至义，至义等于至爱。哎，又找到一个东西，至爱。这个至爱呢跟这个公义呢，公就是公义，那你说公义和爱哪个更爱？一样的。公义和爱相比哪个更公义？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是不是就变成相等的，对吧？那因此就来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就公义等于仁爱。是不是在神那里看到了公义等于仁爱啊？为啥呢？因为他到了那个哪儿呢？他到了那个本体那儿了。到了本体那儿的时候呢，你数吧，你能数出10个20个神的属性来，但是呢在神那里你看到了通通的归为一，是不是归一了？就到了源那里了，就找到一个字，找到源那里了。那么在那里至公至义至爱它都是相等的，没有哪个比哪个大，哪个没有。所以它的公义就是它的慈爱，它的慈爱就是它的公义。可是你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发现公义和慈爱呢似乎是两个对立的，公义就不能慈爱，慈爱就不能公义，因为要么你公义要么你慈爱，你只能选一个。你说我既公义又慈爱，胡说。你能不能把公义跟慈爱呢，不要说是你像做饭一样调和在一起，就在你的理性当中闭着眼睛把公义和慈爱想在一起，公义就是慈爱，慈爱就是公义，你都想不到一块儿去。在你的理性当中都不能把它想在一起，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把它做在一起吗？两门都没有。可是神说了他是公义，是吗？是。他是慈爱，那他是公义又是慈爱呢？按照我们的理解，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就不能是慈爱的，如果是慈爱的上帝就不能是公义的，如果上帝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那肯定是两位神。但是圣经说独一的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他是公义他是慈爱。哎呀，闹不懂。为什么闹不懂？因为我们的理性够不到那儿，够不到那儿啊。那即使够不到的话，耶稣来了说我是神。你是神吗？是。但是神说了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你是吗？是。你是公义吗？我是公义啊。你是慈爱吗？我是慈爱啊。看不出，看不出吧。好，钉十字架让你看看，钉在十字架上，当十字架竖起来的时候，你的眼睛眨一眨看一看，这是公义啊还是慈爱啊？公义，因为犯了罪当受这样的刑罚，公义。眼睛再眨一眨，是不是慈爱啊？他没有罪，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有这么大的爱啊，大到不能再大了。哎，所以说你在十字架上你眨一下眼它就是公义，你再眨一下眼它就是慈爱。所以说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汇为一点，因为它是神，它既是公义它也是慈爱。看公义那就是什么呢？所有的罪都要受到公义的惩罚。看慈爱 没有哪一位爱罪人爱到这样的程度，他是公义，他是慈爱。所以说理性当中够不到的，在基督那里让我们看见了。当你看见了，你的理性说什么呢？我不再调和了，因为我亲眼所见。这就叫做信仰。信仰是理性够不到的，但是超越了理性。可是超越了理性的东西，让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看见了，那就叫做信心的眼光看见了。信心的眼光看见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在上帝的属性当中，在上帝的属性当中最常用的是哪几个属性啊？最常用的就是公义、圣洁、慈爱，这是在圣经当中最常用的。再接下来就是怜悯、信实，对吧？这是最常用的。所以最常用的属性呢是三大属性：公义、圣洁、慈爱。那如果对神来讲，神是什么呢？公义、圣洁、慈爱啊等等。刚才咱们在这儿比的时候比过一个东西，那么不要比摄像头、麦克风、讲台，而是比大，谁比谁大，哪个大比哪个大，比大。那我们现在呢，当你把你比方说你看大的摄像头、大的讲台、大的房子，那么你既然是要比大呢，那你就得把摄像头、讲台、房子都删掉才能比大。你不能把这个删掉，它就不能比大，明白这个意思吧？那同样的，我们在这儿看，假如果说神是公义、圣洁、慈爱这么多，那如果我们也把后面的删掉呢，那么这个删掉呢，你会发现留在这儿呢就看到了，就剩下一个字了，神是。神是什么？你说是爱当不全面，还是公义呢？还是圣洁呢？还是爱呢？哎，就是神是什么？神是是，神就成了是了。这个是是什么呢？是就包含了一切了。是是啥意思？是就是本体。我是我，你是谁呀？我是谁呀？你问的这话就不对啊！我能是谁呢？我是我。那你问神，神啊，你是谁呀？你问的是啥话吗？我是谁？你问的就不对。我是是，为什么你不是我，你是是呢？因为我是我，这个我有可能也是另外一个我的像，但我要是是呢，它就不再是像了。所以那个是表达的就是本体。我是是了，那就没了，那就没有了，那就到头了，它是是。所以摩西要问，假如果他们要问说是谁打发你来的，我咋说？你就说，中文翻译说那自由拥有的，但原文说了，你就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叫是，他的名字叫是，是是打发你来的。是啥意思？就是有希伯来文化的人就会了解说，是的意思就是说是万物一切的本源的那个本体打发你来的，就相当于在表达这个意思。万物的本源，一切的本源，本源本源的那个最终点是打发你来的。那他们就说，咱们信的上帝是什么？我们信的上帝是是，是本体，一切的本体都在那儿，都在那里，那就叫做是。咱们现在把它分一分，怎么来找这个关系呢？好，从神这儿来看，神有一个儿子叫基督。这个基督是神的什么呢？基督是神的像。但这个像呢是真像，既然是真像嘛，那基督和神就完全一样了，对吧？完全一样，同等了。完全一样是不是同等的？完全一样就是同等的，但是又是有区别的，又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基督就是神的像，这个像呢叫本体，它虽然是实体但也是本体。那万物呢？万物啊都像谁啊？像基督。万物都像基督，但这个像啊，是不是真像？是个虚的，是虚的。但是万物像基督，你就不想想哪儿像基督？我们看见一棵树，你能说，我看着这棵树像基督，基督长这样吗？不是，而是看见了万物背后的法则， 那个法则来自于基督。但是你看这个法则是植物类啊，那么我们在植物类里面还可以把它分出了果树、梨树、什么树还可以分呀、啊、那因此就有了啊万物这个法则。法则是个像，那另外呢，那万物还有什么？万物还有形状呢。这个形状是什么呢？形状是法则的像，万物的形状是背后法则的像，背后的法则是基督的像。因此诗篇第十九篇说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的照片啊。好，那假如果有一个人结婚呀、啊、晒照晒结婚照呢，你照一张就行了，你晒那么多干嘛呢？这个姿势一个，那个姿势一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为啥呢？我用这么多的照片在述说我们两个人，那么多的照片其实就在讲俩人，对不对？哦，那照片照的越多，他说的这个角度就越全，角度越全，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就越多一些。那么看一看，诸天都在述说，因为诸天都是照片啊，都是基督的照片，那就变成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作为。但是由于他是他的照片吧，这个照片呢咔他一照呢，没想到，你就比方说植物类，他要是基督的像，像是像，只像一点点，不是全像，你只像了一点点。这样说起来就相当于我站在这照相的时候照了一个方的，那么有一个角也说我也是他的像，你也是他的像，还没沾衣服边呢，才是一角啊，但我也是啊，那我也是他的像啊。因此你会发现呢，就这个人站在中间的时候，这个四边的那个空白地啊，有什么树啊，他也是这个相片的一部分，但他还没到这个人这儿呢。你知道有一个他是这个人的像，那就是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那这个人是神的像，要比万物是神的像更像。所以我们把人和万物都放在一起，把它拼起来，拼成一个图，把上帝一切所造的万物加上人把它拼在一起，那个是基督完美的照片，是基督完美的照片。可是人是基督的照片，在这张大的照片中间呢，是中间的那个人好像，那么万物呢就好像是帮周边的那个这个叫什么景啊什么的啊，但是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照片。那么到底在我们人身上看见了什么比万物更像神呢？因为他把道德律放在了我们心里，那么在这个道德律里面反映了一个东西，就是公义、圣洁、爱。道德律反映了公义、圣洁、爱，所以说我们心里的那一个，你看万物是神的像，他怎么都不及人心里的道德律，因为人心里的道德律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基督的照片。怎么像？太像了，像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是公义的本体，而道德律反映的是公义的一个像。基督是圣洁的本体，那道德律反映出什么是圣洁来。所以说我们里面有道德律，那么这个道德法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公义、圣洁、爱的照片。那么上帝也把我们造成一个有公义、有圣洁、有爱的，有一这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们的灵魂啊，也是上帝公义、圣洁、爱那个形象的照片。咱们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形象，斯高本翻译的人家直接就翻译成肖像，不是翻译成形象。人是神的肖像，就是画像，人就是神的画像，人是神的画像。意思就人就推理一个结论，就是说那么上帝就像人，就有胳膊有眼有腿。说错了，那叫做神像人，人是神的像了。现在是人是神的像，不是神是人的像。那如果说上帝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耳朵，那就叫做什么？那就叫做我是本体，上帝是我的像。你看这个罪大不大啊？你想想，你说这个儿子像爸爸，哪有说他爸爸长得像儿子呢？不能这么讲，因为上帝是创造者，一切的被造都是创造者的像，你不能变成创造者是被造者的像。所以说有人说上帝有鼻子眼睛耳朵会听会说，那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把上帝贬低到人的地位，把上帝给贬低了，这是亵渎。因此我们只能说人是神的像，哪儿像？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爱的本体，我们人被造成一个有公义、有圣洁、有爱的灵魂放在我们里面， 他不仅仅给我们造了一个有公义、有圣洁、有爱的灵魂在我们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律法，道德律，而道德律也反映公义、圣洁、爱。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灵魂对照那个律法，我们就知道说，哦，感谢上帝把我造成有公义、有圣洁、有爱。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跟律法对了，律法就是反映上帝公义、圣洁、爱的。我现在一对，严丝合缝都对上了，我就知道我被造的那日是有公义、有圣洁、有爱。亚当犯罪了，犯罪之后怎么样？你把自己这个公义破坏了，圣洁破坏了，爱破坏了，意思再跟那个公义、圣洁、爱的原则标准一对照，发现我不公义，我不圣洁，我没有爱。你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神的形象给破坏了，但是那个标准还在，标准还在。但是有的人看了看说，哎呀，坏是坏了，但坏的不多，也差不多，那就表明你眼睛有问题，因为你对那个照片啊没看清楚，模糊了，这样才觉得自己坏是坏，不大坏。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坏吗？好吗？也不大坏吧。为啥呢？因为他呢眼睛坏了，眼睛坏了。所以要不是圣灵重生我们，我们真的都看不到自己多坏啊，也觉得自己坏啊，没觉得多坏。但是被重生的一个人一发现真坏，那坏透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对那个照片看清楚了。那我要讲这个，也想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个什么事呢？啊，把这个擦了，我们就基本上得出结论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礼仪法和民事法。如果礼仪法和民事法这两个法把它当作是同类的，叫做顺应世界之法，那么就会发现它背后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道德法。这二者相比，得出一个关系，那就是道德法是礼仪法、民事法的实体，而礼仪法、民事法是道德法的照片。那么它即使是它的照片，那就必须得有一些地方像，但又不能够把二者当作同等。这就是咱们在前面的几节课当中确定了一点，道德法和礼仪法、民事法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是这个是它的照片，礼仪法、民事法是道德法的照片，是他照片。而道德法呢是礼仪法、民事法的实体。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礼仪法、民事法呢，如果你把它讲清楚，那你注意了，不是用字句，而是在看字句背后的那个思想，那就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就用了多种语言，多种语言在讲什么呢？在讲礼仪律和民事法背后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不是就变成了，其实整本圣经也可以说是礼仪法、民事法的照片。那这样呢，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呢它就分多种了，它就变成什么？它就变成了有，在整本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伊甸园的礼仪法、民事法，有亚伯拉罕时代的礼仪法、民事法，有摩西时代的礼仪法、民事法，有新约时代的礼仪法、民事法，就包含在整本圣经当中。这样他就从多个角度来阐释礼仪法、民事法背后的精神。那么因为啥？因为它是一个字句嘛，它是一个照片嘛。那如果你要想看到它背后的话，那不拿出四张照片来你能看准吗？只有一张照片看就看不准呀。所以圣经就至少按照我们刚才的时代分法，至少看到拿出四张照片来，一个是伊甸园的时代，有一个照片，礼仪法、民事法的照片，一个是挪亚和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个照片，一个是摩西时代的照片，一个是新约时代的照片。这四个照片呢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真正的礼仪法和民事法是什么。真正的礼仪法和民事法是指着公义、信实、怜悯。那么既然公义、信实、怜悯就是礼仪法、民事法的什么呢？实体。而这个呢是他的照片，那么这个公义、信实、怜悯就是道德法的照片。那道德法就是它的实体。那道德法是什么？道德法反映的是公义、圣洁、仁爱。那么公义、圣洁、仁爱就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照片。那它既然是它的一个照片，它是它的实体，它是哪一个照片呢？它是基督的照片，它是神的照片。所以说这道德法背后呢是谁啊？道德法背后是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 公义、圣洁、仁爱、仁爱。那我们相当于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本体了，就看到了本体了。那理义法、民事法背后呢，也看到了一样，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了公义、信实，还有怜悯。可是让我们看到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公义、信实、怜悯啊，它实际上也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什么呢？是信实的，是大怜悯。所以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就是道德法指向基督，礼义法、民事法也指向基督，是不是有两个意思了？它礼义法、民事法既是道德法的照片，但同时也是基督的照片。如果你能够看到公义、信实、怜悯，就看见基督了，不是看到道德法了，就看见基督了。那么因此，那是它是道德法的照片，是指什么说的？它是道德法的照片，乃是指着，比方说，啊，献祭该怎么献，给的你那些规则，是道德法的照片。第一条诫命告诉你敬拜的对象，第二条诫命告诉你敬拜的方式，第三条诫命告诉你敬拜的态度，第四条诫命告诉你敬拜的时间。当你在讨论时间几点的时候，那是道德法的照片。当你讨论怎么样敬拜的时候，那是道德法的照片。但是当在讨论这些事的背后，你看见了信实和怜悯的时候，那就成了基督了，实体就是基督了，就实体就不是道德法了。理解这个意思吧？啊，那这样呢，还是民事法和礼义法也一样的，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字面的意思，一个是实际的含义。所以实际的含义指向基督，而字面的意思是道德法的照片。那道德法呢，背后呢，让我们看到了它是基督的照片，是神的公义的圣洁的爱的照片。那么真真正正的实体是基督，是神。我们找到了一个关系，找到这个关系了。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呢，假如果我们要看的话，怎么看？你看整本圣经，你必须得能够读出来整本圣经给我们所阐释的不同时代的礼义法和民事法，透过不同时代的礼义法和民事法去找到一个共同原则，读出基督来，公义、信实、怜悯。但是呢，整本圣经呢，它是礼义法和民事法，而礼义法、民事法又是道德法的像，那我们在整本圣经当中看道德法的时候，那就不是在看礼义法、民事法了。在看道德法的时候呢，你不能读字面的意思，要读出它的经义来，那就是公义、圣洁、爱，要能读出这一个才行。当我们能够读出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从圣经当中就读出谁来了，就读出基督来了。可是在旧约当中啊，要把基督读出来，它都有，但是你得用心读。如果不用心读啊，你读的都是外在的，但是用心读的话呢，就读出基督来。如果旧约当中所讲的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都是指向基督的，那你们想一想，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来了，那是不是告诉我们一点，旧约当中所讲的那位公义、圣洁、爱者就是他？他是谁？他就是旧约当中向我们显现的那一位公义、圣洁、仁爱者啊，就相当于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了。那么在旧约当中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公义、圣洁、就是爱，但是基督来了，他就是弥赛亚，意思就是他就是我们在律法中看到的公义、圣洁、爱，他就是我们在献祭一切的制度中看到的信实和怜悯，他就是。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是不是在基督身上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是看到了这个人里面所隐藏的，在历史历代当中想要看见而没看见的，那就是啊，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公义、圣洁、爱，你就得到了那一位。这样我们把旧约和新约呢，尤其是和新约中的基督，让我们找到关系。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是不是都是为这一位基督做见证的？见证他就是，就像咱们一开始讲的啊，道德法来见证基督，就是见证他就是公义、圣洁、仁爱；礼义法、民事法也为基督做见证，见证他就是那位公义、信实、怜悯。啊，见证这一个的。 啊，都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先知书呢是见证说谁是那一位啊？如果说他是公义圣洁爱那一位来了以后我们不认识啊，先知就说了啊，谁是呢？生在伯利恒的，逃到埃及的，长在拿撒勒的，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然后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就应验先知的预言，他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印证什么？印证我就是那一位，哪一位呢？律法见证的那一位。那这样我们就搞不错了，我们信耶稣就信对了，哦，我们终于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公义圣洁仁爱，就是那个本体，哦，竟然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啊，今天来到了我们中间，成了我们的主，我们成了他的子民，那么我们跟基督就有了关系了。那什么关系？我们就像基督了。那你像基督的时候哪儿像？就变成了公义像、圣洁像、仁爱像、怜悯像。所以基督是公义的本体，我们行公义；基督是怜悯的本体，我们好怜悯。这是不是就叫做以身同行啊？以身同行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弥迦书所以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向你们指示了何为善，啊，已经指示了何为善，啊，是不是已经指示了？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那么我们要想行公义、好怜悯，那只有信基督。你不信基督，不能像他；你信基督，基督来到你的心里，你的生活才能像他。你不跟他做朋友，你怎么能够像他？因此，我们必须跟主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来，我们才能像他。你怎么跟主建立良好的关系呢？你只有信他，才能跟主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朋友，成为夫妻般啊，情爱，然后呢，我们才能给基督有了这样生命的密切，那你所行的就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啊。那就停在这儿吧，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分组。